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前方的经本，一连九页，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那么，先看一段经文。见其世众菩萨甚多，诸狮子座高广也好，皆大欢喜，离众菩萨及大弟子求助一面。诸地圣虚空身及欲色界诸天闻此香气，亦皆来入帷幕七舍。我们从这开始，这个有一个长者主，他呢这个名字就是月盖，他带了84000人来到帷幕界，就是这个房间来。那么下面就说了，见其时众菩萨甚度，诸这个狮子座高广严好，皆大欢喜。这个长者啊，是这个毗耶离，在印度那个时候有很多小国家，小国很多，毗耶离这是个城市，也是个小国，在这个小国里面呢没有国王，只有这个城里的有500个长者共同的在那里治理这个小国的国家啊。那么这个月盖这个长者呢，是500长者就是推举他是一个这个主，是长者主。那么这个长者主啊，一到了帷幕界房子里面一看，看到一看这个菩萨好多啊，就是从这个相继国来的那些菩萨多得很，还有诸狮子座，就是那些菩萨那些座位都坐在那个位置上，叫狮子座，高广严好，狮子座是又高广，是又宽那么这个庄严美好， 也给一看呢，皆大欢喜呀、啊，也给以前他带来的那些招财那些这个，都是大欢喜呀、啊，不是菩萨的欢喜，是大欢喜。而且越盖这叫大欢喜呀、啊、那么就离众菩萨，众菩萨就是那个900万菩萨从讲极国来的，再有呢大弟子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却住一面呢，就只是退住一面，然后呢住地身虚空身啊，这样这个地上的那些神还有虚空里面的神以及欲色界欲界色界诸天，那么闻之相继，闻到相继国带来这个相伴的相继，一切来入维摩诘舍，他们这些这些神呢、啊。地上的、空中的，还有这个入界、色界这些天人，都来到这维摩诘这个房子里面来，维摩诘舍。我们研究佛经呢，没有疑问。那就很好啊，但是呢你要研究的话问题很多，就是这一段来讲的越盖一来看维摩诘是一个维摩诘一个方舍是有限的，不大，怎么能够容纳那么多的大菩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还有那些空中的地上的诸神，欲界的诸天，色界的诸天有多少啊？数都数不清。为什么这个维摩诘一个房子里面能够容得下呢？你这个问题，那诸位想一想，这个道理怎么解释呢？华严经讲这个道理，亦多相即，一很多，就是数目来讲，一与多啊，相即呀、啊。就拿维摩诘舍这个房子里面，房子是这么一个，这一个地方，容纳那么多的。菩萨弟子这个这么多神欲界色界的诸天之多啊，华严经呢亦与多相即，怎么相即呢？你说一 这个看起来怎么容纳那么多啊？哎，那么多就能够聚集在一个小房子里面。为什么呢？华严经从理上面来讲，理是就本性这个没有空间的这个限制，那个没有空间限制的话，那为什么就是这房屋已经那么多的这个那个人菩萨或者人，就把这个空间呢，空是一个假象啊，讲假象有空间，这个从假象里面这个能够觉悟到真相，真相就是真实本性，真实本性里没有这个空间。这个华严经说叫一度相继，还有小大相融，就这个人物，这个其他一切事情来讲，小与大互相容纳的，小一个戒指很微小的一个戒指可以容纳须弥，就是小大能够相容啊，须弥那个大，它可以这个进入到这个戒指里面，以须弥与戒指来讲，这两个没有大小的分别。为什么没有大小分别呢？有大小分别，凡夫众生一种执着。大小多少，大小指的空间，多少指的数目字，有数目有空间，这是啊，就是生灭法的假象。真正觉悟到这个真相，那就觉悟到自己本性。本性是众生诸佛共同的一个心，就是一个真如本性，一个真心。真心里面没有这些数目字，没有这些空间。从这个道理来研究，那就是啊，这个维摩诘房子里面为什么容纳这么多些这么多人啊，那就从这个理论上的研究啊，那就不感觉啊，这个很奇怪了，不，没有什么奇怪的，明了这个理，自然的这些疑问就没有了。真的了解，那么学佛啊，就没有障碍了。障碍 从哪里来？就是对于世间啊这些个有大有小，有多有少，你要执着这些东西啊，就是有障碍；不执着这些东西，就从这些假象上面去觉悟自己本心。一觉悟自己本心呢，修道就没有障碍。任何什么其他的言语来这个说来的时候，你都能够辨别出来，不要跟那些人来学一些先知先见，你都了解，不要只学那些先知先见的人。那么这样在世间呢，你修道就能一步一步的进步，在世间办事，没有人能够破坏你。为什么呢？你就是从本心上来办事情，以本心来待人接物，那你在世间呢，一切都是顺利，没有失败的事情。我们学这个固有传统文化，不能不读历史。历史从这个三皇五帝，五帝就是有多种讲法。一种讲法就是伏羲氏、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加上尧舜，有五帝啊。五帝之后，三代的开国的君主就是这个，那么夏禹王，陈塘王，周家的这文武周公，这都是圣人呐。这个以下的那些国家的那些天子啊，治理治国平天下，都不会像武帝、夏商周三代开国的君主那样的。那么那些后来的天子啊，都是私心滔滔啊，都是自私心呐、都是为了自己呀、中间稍微好一点，懂得财聚在民善，财散在民聚，也就是说知道这个财产散到民间，民间的这个民众的心呢，就归向你这个天子，财产的民聚啊，归聚这个民众的心，财聚在民上，你把民间的这个财产聚敛到这个天子的这里边来，老百姓呢心就离散了。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他可以呀、思想呢可以减少一点点，但是能够知道这样一个道理的人呢，历史上的那些天子不多。 由此可以看起来，一个思想重的人呢、啊，他不会以这个，以本性，以这个性德来治国平天下，不以性德来治国平天下，不会很久的，很快就是亡国。最显著的就是夏桀王，这个殷纣王，没有好久啊，本身就亡的。所以从这个历史上，你好好看，中国的历史跟外国历史不同的，中国的历史就是把这个圣贤，能不能够以，这个性德来待人，能以性德待人的话，他这个天下可以久；不以性德待人的话，天下很快就亡了。秦始皇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啊。秦始皇在过去，在以前呢，皇是皇，帝是帝，皇是三皇，帝是五帝。秦始皇这个呢，这个野心太大了，私心太重了，他把三皇五帝这个皇帝记住在一个人身上，从他开始，他是秦始皇帝，由他开始，这个皇帝啊，集合在他一身。这个想法是长远的啊，他是一世，他的儿是二世，甚至是三世，想着多么美啊，没有想到啊，他本身没有好久死了，到了二世就亡国。所以这个读历史把这个看明白的时候啊，要想个人修道能够修得成功，你在国家办政治办事情要成功，你必须拿这个理性，也就是性德来办了、拿这个性德来待人呢、这可以长久啊。时为末届于舍利弗等诸大声闻，人者可食如来甘露喂饭。这个大悲这个什么宣所宣无意现意视之，实不消也。就是长者主月盖来的时候，看见这个微博房子里面这么多人，这么多狮子座，这个时候啊，这个微博主持就说了，就告诉舍利弗，还有其他的很多人，他说告诉舍利弗等诸大声闻的，大声闻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啊。声闻为什么大声闻呢？ 释迦牟尼佛这些大弟子示现的这个是个声闻，他的本来的身份，不是小乘弟子啊，也是菩萨的，他是表演这个声闻的，所以诸大声闻。我告诉他们说，仁者，我们就是称呼他们仁者，可是如来甘露为佛，就是你们各位仁者呀，可以吃这个如来，这个佛的甘露为佛，甘露，这个法呢，后面有讲的，这个法是吃了之后，那可以学大乘佛法，可以增长智慧。这个甘露是那味道最美，这个营养的这个最丰富。这甘露是，但是呢，这个小乘弟子像舍利弗，他们这个已经是这个正到果了，正果。对于这个事物的好不好，不要分别，就是以没有分别心，对于这甘露啊，可以吃也可以不吃。这甘露就是个断食啊，断食可以吃可以不吃。但是呢，虽然正果，但是还是要吃的。吃了这个甘露，怎么办呢？要发心，发心行菩萨道。只有行菩萨道，才能成佛。这个甘露是大悲所宣的，大悲，这个不仅仅是相依佛有大悲，凡是成佛的任何一尊佛都是有大悲心，所以这个甘露饭呢，虽然是由相继佛那里送过来的，但是呢，大悲固然是由相继佛的大悲心所宣的，其他每一尊佛都有这个大悲心。那么以大悲心所顺的这个甘露饭呢，能够那个启发人的智慧，学佛要凭智慧啊，没有智慧不能辨别哪是正法哪是邪法，这个能够辨别正与邪要靠智慧的。智慧从哪来呢？就要学佛的大悲心，有悲心的时候智慧就能发出来。 这个无以现意实之，实不修也。无就是就叫啊，你不要用有现意的这个心理啊来持，你假使你要认为这个饭不足啊，那么这么多人吃，怎么够吃呢？这就是有现意啊，你不要有这个现意来吃，你放心吃，这个食啊，这个饭吃不完的。如果你有现意来吃的话，食不消也，那就是这个消什么呢？你吃了这个有限的饭呢，心里感觉有限的呀，那就是不消了。什么叫做不消呢？就是你就不能够发大心，发大心就是有比的话，吃了饭就没有消化，吃饭有消化就要发大心呐，然后可以这个消化之后，就会用智慧来弘法利生，报答福恩。有意生闻，念是犯少，而知大众，人人当识。这种有大悲俗身的这个如同甘露味的这个饭呢，有益于声闻。声闻呢，他想着念起来想着这个饭很少啊，饭少人多，这个大家怎么吃得够呢？但是这也有意跟声闻的想法不同的，为什么呢？而此大众在此处，这个饭呢，大众人人当食，每个人都可以吃。没人人人都吃的话，愈吃愈多，不会少。所以他叫大众人人都要吃。话不在于我以声闻晓得晓之，陈量如来无量无量福慧，这个时候化菩萨就说了，无以声闻晓得晓之，陈量如来无量福慧，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以声闻晓得晓之，声闻它有德也有智慧，但是这个德与智慧都是小啊，都是小什么？都是小。无疑，你们不要用这个声闻晓得晓之来称量如来无量福慧呀，称量，称就是像那个度量衡的那个称啊，这个称到动词讲，你不也不能拿那个称啊来称量如来一个大智慧啊。称量这两个字 称呢，是用称来这个称这个东西轻重啊，比如说称这个任何一个物品呢，而有几斤几两啊，这个称出来的量呢，是一个比如说用斗用升用壶来这个量这个东西的呀，多少，比如说量米，一斗用那个斗来量米呀，知道这一米是一斗，或者用壶啊，壶比斗要大一点，它就是一壶一斗米一壶米，这个呢就是量它的体积的，称是称的轻重，量是量这个体积。那么这个经文说，你不要拿这个，这个身为小的小智来称量如来无量不微啊，如来，就是佛的，这个他的福，他的智慧，怎么能够用这个称量来称量呢？用称来称，用这个升斗来量啊？佛的那是大智慧，大的这个福报是无量的，一切的称语的这个度量衡都没办法来称量的。这个饭是如来大悲心所宣的，如来大悲心是无量的福，无量的智慧。那么这样的话讲，这个饭呢，这个香饭呢，吃再多的人愈吃愈多，不会吃完的，不完的，吃不完呢。所以下面讲，四海有节，此饭无间呐。四海不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太平洋、大西洋呢，这个地球上这几个洋，到四海里面，不过是像一个小水泡而已啊。所以现在可惜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呢，在太平洋也争夺，这个大西洋也互相争夺，你这个多来多去的不过是一个四海里面一个小水泡而已。那么这个四海什么了？虚灭在四周这个大海，四海有节，就是假设须弥那四周的那个四大海啊，四大海的海水有节的时候，接着水干了，那么这是比喻的话，此饭无间呢，这个饭呢，无间，无间是没有节的时候，使 一切人是凡若须弥乃至一切犹不能见，使一切人呢、啊、一切人不要认为我们是地球上的一切人，那是讲四大海水那些那个四大洲的人，四大洲东西南北，我们这个地球啊是在南山部洲的一小部分，南山部洲就很大了，里面的国家就太多了，我们的地球上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啊。这个一切的人有四大洲的人，让他们这些人来吃这个饭呢，团若须弥，把这个饭什么团什么呢，做饭团，用手把这个饭呢，原来是一粒一粒这个散的，把这个团起来，团这个饭团，把这个饭团团的就像须弥山那么大，那叫团若须弥，乃至一切犹不能见呐。把这个饭团着须弥那么大的时候啊，给大家吃吧，就一切人吃吧。一切人吃到什么时候呢？吃到一劫的时候，一劫是那个时间呢也数不清的呀。劫是长时间，一个长时间，这个多少年岁月数不清了。那么人家你吃了一劫的时间，又不能见的，仍然哎。吃不完的，一折合无尽界定智慧解脱，解脱之见功德具足者，俗世之余终不可尽。化菩萨先提出问题，这个所以这和接着呢他就自己解答，自问自答。话不知是谁啊，就是文殊师利师，他问为什么这个饭吃不完呢？一些人吃就是把那个饭吞像须弥山那么大，你吃了一劫的时间都会吃不完，这是什么道理呀？所以这个这是什么原因呢？下面就答复了，自己答复：无尽界定智慧。戒就是佛家讲戒重要啊，定这个学佛呢就是重要，就戒定慧呀、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所以叫戒定。这个智慧就接近智慧，还有解脱，解脱之间，这个别住这个经文也讲因戒生定，守了这个戒，受戒以后就要守住这个戒，守戒以后啊就有定功夫， 缘界生定，有定功夫就有智慧，因定法会啊，就是这个戒定慧。那么有戒定慧啊，就是解脱。解脱什么呢？把世间这些啊起惑作业受苦报，把这一套都能解脱掉了，惑业没有了，那就是自由自在，没有束缚了，叫解脱。还有解脱之见什么呢？普通人你说他解脱，解脱不知道啊，什么是解脱啊？解脱就是把世间的生灭法，所以这个执着无明啊，这个根本无明，那就像一个绳子把这个凡夫众生呢捆绑起来，不得自由。解脱就把这些，就如同把那个绳子把它解开来，然后就没有束缚了，就自由了，叫解脱。解脱之见什么呢？一般人解脱，什么解脱啊？你说绳子捆绑，我这身上没有绳子啊，怎么就不知道啊？他就不知道这个解脱是个比喻的话，不是实际上拿一个绳子把身体捆绑起来啊，这个道理他不懂啊。所以啊，懂的话就是解脱之见。知道自己啊为什么解脱的，这些解脱之见，这五种，五种什么呢？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就无分法身。无分法身呢，就是成就佛的那个佛的身，佛身。佛身的是清净庄严的，就有这个无分法身来成就的。一切佛都是这个无分法身，在这里讲呢，是指相伴佛，是指对着佛。相伴佛他有无尽的戒定智慧、解脱、解脱之见，这种功德具足，相伴佛就有这个无分法身具足的。熟识之余，他在相饭国吃的这个相饭，那么化菩萨去请求啊，相饭国把所吃的还有余下来的饭，请到娑婆世界来给娑婆世界的那个菩萨很多人来吃，这叫熟食之余。那么就是凭这个相伴佛的熟食之余下来的佛给饭呢，终不可见。吃到后来一直是吃着没有尽的时候， 于是波饭细胞中会有故不死，于是就在这个时候波饭细胞中会有故不死。那么根据前面所讲的，于是与这个波饭呢，就是华菩萨从相继国请回来的这个一波饭呢，那一波没多大，这个时候就把这个波饭呢细胞中会，在这个维摩诘这个房子里面，大家聚会的时候，总是指那一些人，那聚会的时候，细胞都吃饱了，有故不死，这个死啊，就当镜子一样。那个一锅饭呢，在会的大众，大家都吃饱了，哎，都吃饱了之后啊，这个饭呢，还没有尽，不死就不尽，还没有吃尽呢，其中菩萨身为天人视此饭者，深安快乐，其诸那些，这个诸是指那么多的菩萨，还有声闻天人，大家吃了这个饭呢，深安快乐，身体是安然，乐呢，心里感觉快乐。快乐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太多太多了。说比喻，譬如一切乐庄严国诸菩萨也，就如同啊，一切乐庄严国，一切这个佛的国土，佛的国土啊，就众生来讲，有不乐的时候，但就佛所示现出来的国土啊，都是快乐的，都是清净庄严的，所以说一切乐庄严国的诸菩萨，在那个庄严国的这个那个一切诸乐啊，诸菩萨啊，都那样身心快乐，深安快乐。又诸毛孔皆出妙相，一如众相国土诸树之相。又呢，在一切乐庄严国的诸菩萨，他们身上每个毛孔皆出妙相。又呢，像众相国诸树之相，众相国里面那些一些树木都发出个香，那个香就是啊，香到啊这个不可思议了，是拿这个来比喻众相国土诸树之相。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